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是你的主持人。你知道今天我们这并不是一期普通的那种一板一眼的博客，我们今天更像是就是老朋友围在桌边聊天。
没错，非常放松的氛围。大家好，我是和大家一起深入探索的常驻嘉宾。
对的，今天我们要带你，对，就是正着听节目的你，去解码一份超级硬核的素材，就是那个Kenneth Matthews 博士关于创世纪第五章开头到第六章第八节的讲座记录。
这可以说是整个旧约里最古老，可能也是最让人脑洞大开，最神秘的一段文本了。
绝对的。我们的核心任务呢，就是带你越过那些无聊的字面争论。我们要聊聊那些活了900多岁的超长寿命，还有传说里的史前巨人。
是的，还有非常神秘的升天事件，以及人类本性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滑坡的。
没错，所以无论你对神学或者古代历史是不是了解，作为一名学习者，我保证你今天绝对会有一连串哇，原来是这样的顿悟时刻，绝对不会被枯燥的信息淹没。
哈哈，我也保证。其实呢，如果我们想知道后来大洪水为什么会爆发，就必须得从大家最喜欢跳过的那个部分看起。
你说家谱对吧？就是那种冗长枯燥的名单。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通常大家看家谱就觉得，哎呀，这不就是古代的电话簿吗？
对，全都是谁活了多少岁，生了谁，然后死了。但 Matthews 博士在讲座里特别强调，这绝对不只是人口普查，这是上帝对人类历史进行一种超自然管理，对，超自然管理的证明。
哇，超自然管理，这听起来很大气啊。
确实，这里博士分得非常细，他指出文本里其实有两种家谱，一种叫线性族谱，一种叫分支族谱。
等一下，这两者具体有什么区别？
就是说，线性族谱只记录单传，父亲传给一个特定的儿子，比如第五章主体就是这样，就像摄影机给了一个超级特写，背景全都虚化了。
只为了精准追踪那条最重要的神圣血脉。
没错。而分支族谱呢，比如提到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像是广角镜头展示了整个家谱是怎么开枝散叶的。
这感觉就像是我们现在的blockchain 账本，看着一堆数据很无聊，但其实它在后台精准追踪着一条极其重要的数据链。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而且你如果仔细看第五章那个线性家谱，它有一种极其压抑的节奏。
是那种活了多少年就死了的循环吗？
对，就像丧钟一样，就死了这句话一代接一代的重复，直到第21节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偏差。
也就是以诺，文本说他与神同行300年，总共活了365岁，然后重点来了，他没有死。
是的，他被神接走了。
在那个大家排着队走向坟墓的时代，这简直是撕裂现实的一笔啊。
绝对的震撼。而且365这个数字在古代近东不仅代表完整的一年，更象征着极其完满的生命状态。
哇，也就是说以诺给当时的人类带来了一种终极的希望。
没错， Matthews 博士指出，这说明死亡并不是造物主给人类设定的绝对宿命。然后顺着这条线，我们看到了拉买给儿子起名叫挪亚。
对，挪亚。在希伯来语里，挪亚的发音是不是跟安慰是谐音？
是的，拉买是希望能够通过挪亚把人类从受诅咒的土地里解救出来。可以说挪亚成了大家期盼的新亚当。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挪亚带来了希望，为什么在那之后人类的寿命却像跳水一样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呢？
哈，这个确实是文献里最大的谜团之一。
毕竟马土萨拉可是活了969岁啊。很多人说会不会古代的一年其实只有一个月？
如果用那种数学游戏来算除以12的话，那说明他们5-6岁就生孩子了，这在生物学上完全说不通。
所以到底为什么古人能活那么久？
为了解释这个，Matthews 博士引入了一个外部文献，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那边的苏米尔王表。
那个王表里是怎么记载的？
里面记录的大洪水前的国王统治时间更加夸张，最长的居然高达72000年。
天哪，72000年，那相比之下马土萨拉的969岁简直可以说是相当克制了，
对吧？这其实说明 古代世界确实拥有对人类曾经拥有极长寿命的共同记忆。但博士强调，核心不在于去推算那些数字，而在于递减的趋势。
递减的趋势。
对。如果我们将这儿与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大洪水之后，闪的后代平均寿命降到了300多岁，亚伯拉罕是175岁，到了摩西就只有120岁了。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就是说，身体上的这种物理衰退实际上就是当时道德衰退的具象化雷达图吗？
完全正确。物理的退化和道德的堕落是同步的。人类罪恶的加剧对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性的压力，寿命自然就缩水了。
哇，这太有意思了。所以当时地球上的状态是人口爆炸，寿命长，同时道德烂到了极点。这就把我们引向了第六章那个超级争议的经文了。
是的，跨界危机。经文里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这个美貌原文其实另有玄机，对吧？
对，希伯来语里其实用的是好这个词，直接呼应了创世纪第一章上帝说的看着是好的。
这也让人想起了夏娃在伊甸园里看见禁果觉得好就吃了，这简直是在暗示又一次的大堕落啊！
极其强烈的文学暗示。而且关于神的儿子们到底是谁， Matthews 博士给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
我们先说说第一种。
第一种就是传统的天使派，他们认为这些是堕落天使，约伯记里确实用这个词指代过天使群体。
等一下，堕落天使和人类女子结婚，这就有点像古代的外星神起入侵了，因为跨界越权而引发了彻底的混乱。
没错，这在古代是非常强烈的解释。但第二种，也就是 Matthews 博士更倾向的观点，叫做敬拜者派，
也就是认为他们是人类。
对，希伯来语的 Elohim 也可以翻译成敬虔的，结合上下文，这就是指敬虔的赛特人后裔娶了不敬虔的该隐人后裔，
也就是两派人类的联姻。但不管是哪种解释，它的核心构果都是一致的，边界被彻底打破了。
就是这样，以色列人非常清楚越界的过果，作为惩罚，上帝宣告他的生命气息不会永远在人类身上，年限被定为了120年。
这听起来既像是新的人类寿命上限，又像是大洪水来临前给人类留下的最后120年的悔改倒计时。
是的，一个极其悲伤的倒计时。而这种无好底线的越界，直接催生了一个令人畏惧的群体
——拿非利人，对吧？流行文化里经常把他们描绘成半人半神的变异怪物。
其实 Matthews 博士指出，拿非利人只是个音译词，他们并不一定是因为通婚变异出的巨人种族。
那他们到底是什么？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博士用了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他说拿非利人其实是一个标志，就像星球大战里的达斯维达。
哇，达斯维达就是那种邪恶和暴力的终极图腾。
完全没错。所以当后来的探子说遇到拿非利人时，他们不是在做生物学报告，而是在惊呼我们遇到了像达斯维达一样纯粹暴力的恐怖敌人。
这确实让人绝望。面对这样一个满地都是达斯维达的世界，上帝的反应真的是让人极其心碎。
是的，经文里对上帝有非常拟人化的描写，他感到痛心疾首，不是像写错代码那样无情的按删除键，
而是因为他深爱人类，看到人类终日思想邪恶，作为父亲感到了极度的悲痛，就引出了大洪水的本质。
对，但洪水不仅仅是毁灭， Matthews 博士用了一个词，创造的逆转。
创造的逆转，这个概念太震撼了。
你想，创世纪第一章里，世界本来是空虚混沌的，充满了水，上帝好不容易分开了水，建立了一套秩序。
然后大洪水降临，实际上是上帝把世界又退回到了那个未创造的状态，水域重新吞没了秩序。
是的，一场彻头彻尾的反创造，只保留了挪亚一家的方舟作为新造物的微小希望。
呼，今天这期节目真的是信息量巨大。我们从枯燥的家谱看到了以诺带来的终极希望，又从缩减的寿命里看到了道德崩塌的痕迹，
还解开了神的儿子们的谜团，认识了那个代表纯粹暴力的拿非利人图腾。
没错， 这一切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边界到底有多么重要。
确实如此，当我们像古人那样仅仅因为看到某样东西美貌就去跨越道德价值观的边界时，混乱肯定会紧随其后。
说得太对了，所以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我想向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抛出一个问题。
一个留给大家思考的问题。
Matthews 博士说，大洪水是一次创造的逆转，是混沌的水域重新夺回了秩序。如果把这水域看作是你生活中的混乱，
那么在你的个人生活、事业或者人际关系里呢？
对，当你为了走捷径、放宽甚至打破了你自己的原则边界时，是不是也有混乱之水正在悄悄漫过堤坝，试图逆转你辛苦建立的秩序？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你是在随波逐流，还是在建造属于你自己的方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深度解析，再见。
再见。